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2月24号，是平安夜。在中国和东亚的网友看到就是25号圣诞节了，所以开头先祝朋友们平安夜平安，圣诞快乐。对于没有圣诞假期这些地方的朋友们来讲呢，也一起快乐啊。总之，多一个节日就多一份开心的理由嘛。这几天在中文互联网上，美国斩杀线这个词儿突然火爆了，到处都在转发，到处都在推。我这两天也在观察，到底是谁在参与，在闹腾这个话题。正好上个星期有一条消息在 X 上广为流传啊，是一段音频，是一位中共的外宣代理人招募海外网红小骂大帮忙参与大外宣的事儿啊，给网红一个月4万欧元，不少钱呢啊！你看这个消息刚出来，马上就来一个现场示范的案例，美国斩杀线。那谁在参与这个话题呢？确实是我们鉴别谁是外宣内宣账号的一个好机会。在我这儿看待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美国斩杀线它其实是中国斩杀线的一个反面镜像。你把美国的问题分析清楚了，也就理解中国斩杀线的真相了。我发现呢，有些海外华人也在积极参与讨论这个话题。那我们假定这些人啊，并不是什么大外宣账号，并不是打入美帝内部的特殊工作者。那我只能很温和善意地说，这反映了第一代华人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艰辛。但是在已经有长时间稳定工作，融入美国中产的华人移民当中，以及在二代移民群体当中，这个话题引起的反响就非常微弱啊，甚至还有不少在美国的华人朋友出来反驳这个美国斩杀线论。所以海外华人的观点呢，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美国斩杀线这个词儿似乎一开始只是个别自媒体为了搞流量编出来的梗，但是被一些大号转发评论之后，最近连官媒都下场了，一些自媒体文章也被中青网、人民网这种级别的官媒所转发。比如这篇转载量很大的文章，标题叫做当童星也成为流浪汉，谁画下美国斩杀线。那请问啥叫斩杀线，啥又叫美国斩杀线呢？据说斩杀线这个概念是来自于游戏术语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玩游戏了，我最后一款玩的游戏就是2011年的使命召唤6啊，都十几年没有碰过它了，所以呢我也只能转引别人的说法是据说。据说啊，当游戏里的角色血量低于一个值以后，他受到的打击伤害值就会增加。比如 BOSS 的血量低于 20%， 再受到打击伤害值就会翻倍，这就是要给玩家带来一击必杀的那种刺激和快感。于是呢，这个临界值就叫做斩杀线。那所谓美国斩杀线呢，是说美国的中产阶级过得很紧巴，处于一种很紧的平衡状态。一个高薪白领，一个月各种债务费用扣去以后，工资到手剩下来的钱也就千八百的不是月光也接近于月光说这种情况在美国中产阶级当中很普遍。那这种状态呢，就让美国中产阶级处于极不安全的状态当中，任何一次意外都可能导致你的社会信用链条连环崩断比如一次偶然的驾驶违章，你支付不起罚金和拖车费，导致汽车被没收拍卖了。你在美国没有汽车，又没有办法正常上班所以失去汽车导致你失业。失业以后呢，你又交不起房租，只好搬出公寓。可是你要找工作呢，是需要有稳定的住所的你要重新租房子呢，房东又要你提供稳定的工作证明，结果你就陷入了一种鬼打墙式的死循环，于是精神压力非常大，你又借助于酒精和毒品麻醉自己获得放松于是你又变成了酒鬼和瘾君子，那你就更加没有办法正常找工作了嘛。于是这么一环套一环，你就被社会挤了出来，跌落悬崖在美国你看似光鲜的中产外表，其实是没有安全的托底，那次交通违规的罚金就成了导致你命运颠覆的斩杀线，引来了生活对你连环计的暴击，你就被 KO 了，出局了。美国斩杀线就这么个意思。另外一种常见的引发暴击的事件，就是意外的医疗费用账单。如果你在美国居住又没有任何医疗保险，那么这个医疗账单对于普通家庭来讲的确说得上是天价。照一个片轻轻松松就是几千美元，医院住一天轻轻松松就是上万美元。美国的医疗费在西方国家里面也算是偏高的特别是药费偏高。那么对于没有储蓄又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来讲，就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微博和微信上有大量没有在美国生活过更加没有融入过 北美信用环境的博主，当然他们也就更加不了解这个社会的救济机制和缓冲机制，就拿着各种意外事件大谈特谈美国斩杀线。这些博主最多引用的一个数字就是2021年美联储发布的一个调查。这份调查说，当有意外发生需要有400美元的小额开支的时候，有 68% 的美国成年人表示能够立刻掏得出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来解决问题。然后这些博主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算法，哦， 100% 减 68% 等于 32%， 那言下之意岂不是说有 32% 的美国成年人连400美元的应急钱都拿不出来吗？可见美国人过得多惨呐。进而有的博主再话锋一转，大赞中国政府对穷人的关怀啊，说中国对穷人就是有兜底有保障的。比如有一位在加拿大的博主就发表了这样的观点，说我们以前总是批判户籍制度，说它剥夺了人们的迁徙自由，批判了十几年，但是呢，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该看到它的好处啊？就是这个户籍制度提供了一种确定性啊。怎么叫确定性呢？就是当你失去工作失去住所以后，在中国你可以凭你的户籍所在地找工作，那雇主呢就不需要你提供什么稳定的居住地址这类的信息，而且凭户籍孩子也可以在户口所在地的学区直接上学，不需要提供额外的住址信息啊！原来户籍制度是保护我们的呀，原来它这么温暖的啊，就引发了这样的感慨。还有博主说，由这个美国斩杀线联想到了每年中央所发的一号文件，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这个一号文件当中三令五申不得侵夺农民的宅基地，为的就是要让农民的生活有兜底的保障，城里打不了工还可以回老家，有地有房子嘛。农民工兄弟们，你们是不会像美国流浪汉那样被社会斩杀流落街头的，是不是瞬间觉得祖国很温暖呢？那篇人民网转发的文章，当童星沦为流浪汉，谁画下美国斩杀线，这篇文章当中呢，就引用了大量美国电视剧的桥段，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土地政策以制度的方式为农民留下了一份不会失去的生产资料。再重复一遍啊，农民不会失去土地这份生产资料，这个话咱们后面还会说。他这儿的意思呢，指的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这篇文章还说，如果你是城市户口，社区会给你提供多种救助。中国多层次的保障救助有效地防止了大规模流浪现象的出现。说到这儿，咱们先不忙评论这些观点，就光听到上面这些话，大伙有没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既视感浮上眼前呢？啊，没错，这些话听起来就非常像2020年 COVID 的初期，中国封省封城那会儿，祖国在保护我们那种论调啊，祖国把各位关了起来，但是是让大家觉得更安全了啊，欧美反而应该抄中国的作业，大伙在中国应该偷着乐，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啊？可是从2020年起的三年清零是大斩杀吧，所以我说这个美国斩杀线它的镜像就是中国斩杀线，应该说法不夸张吧。那现在这种祖国在保护大家的声音重现，大伙不应该警惕吗？历史总是不断的在重演，蠢人也是不断的在上当，人家换个说辞换身马甲回来你就不认得了，那也活该你被割韭菜啊！这个美国斩杀线论就是智商筛选器。抱歉啊，我一般不想说这么损的话，但是我看着那些跟着美国斩杀线论跑的人，那些转推起哄的人，就抑制不住这种想法油然而生。人民网的那篇文章说，中国的土地政策以制度的方式为农民留下了一份不会失去的生产资料。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好悬一口饭都没有喷出来。中国农民什么时候拥有过不会失去的生产资料啊？土地农民一天都不曾拥有，他们又怎么不会失去呢？今天中国农村的土地法律上是归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基层政权所有，村委会分地，农民从来没有一天拥有过土地，怎么是不会失去的生产资料呢？这种瞪眼胡扯的瞎话啊，能够脸不红心不跳的说出来也真是让人服了。让农民失去土地太容易了，分分钟就能让他失去啊。那请问人民公社是怎么来的呀？一大二公是怎么来的？还有过去20年啊，接连不断的由征地引发的维权纠纷又是怎么来的呢？不都是农民失去了土地吗？到这儿再深一层啊，大家看出来没有，中国逻辑又发挥作用了。他不是拿中国的农民去和美国的农民去比，他怎么比呢？他是拿中国的农民去和美国的流浪汉比。 结论就是中国的农民比美国的流浪汉幸福。咱们先不说美国流浪汉到底有多惨这个话题，首先你这个逻辑就很傻叉嘛，啊，结果你听了还买账还转推，你不是智商欠费是什么呢？你不被割韭菜割谁啊？不割都不好意思。另外一处中国逻辑的体现就是啊，前面讲到美联储的那个报告显示，说美国人当遇到意外需要有400美元的小额支出的时候，有 68% 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会用现金储蓄和信用卡全额支付。如果用信用卡付的话，会在下一个账单周期把余额结清啊。那这些支付方式呢，统称为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有 68% 的美国人愿意这么干，剩下的人呢，则表示愿意以其他各种方式来支付这种小额意外开支，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表示应付不了。这个报告确实是有的，来自于2021年美联储所发布的美国家庭经济决策与调查。于是一些爱国博主自行脑补，就做了个减法，有 68% 的美国成年人表示愿意支付，那就等于 32% 的美国人连400块钱的应急资金都拿不出来。但是我这里告诉你啊，我就属于那 32%， 你信不信？请注意啊，这个报告说的是有 68% 的美国成年人愿意拿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支付这笔额外开销。关键词是什么？是愿意。它反映的是被调查者的主观愿望，是一种预期的行为。受访者他表达的是我可以这么做，他并不全等于他的客观能力。为什么说我一定会落在各位粉红博主所认为的拿不出400块钱的那 32% 的人里面呢？因为我们家的事儿都是我太太做主，对于这种意外发生的生活开支，她最优的选择是用过去消费所积累的信用点数去抵扣，而不是掏现金。比如说误了飞机，我今年11月初在西班牙就碰到了这种意外，我太太就用她在加航所积累的里程点数换了新的机票，误掉的航班呢，其实它也有一些积分可以留在未来用。大家是不是也经常这么干呢？商业机构的积分和点数明确的不属于现金等价物，你用它来抵扣价款，相当于是个人物品变现。但是在欧美大型商业机构普遍都有这种积分政策，他们彼此之间的很多积分还可以互换，搭配起来使用呢，还能省不少钱。在 YouTube 上有不少课程就教大家这个事儿。这是商业信用环境的变化导致对现金需求的降低。至于说拿出钱包掏出四张绿油油的百元大钞用现金来支付啊，这对很多人来讲是最后的选择。我账上有40万美元，哪怕有400万美元，我太太她也不这么干，她也先用信用点数去兑换，这是她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主观性。实际上在美联储的那份调查报告里面表达，无论如何啊也支付不了这400美元额外开支的人是 11%， 这才是粉红博主们所说的拿不出400块钱的人，那比起那 32% 就只有1/3。所以美联储的调查 68% 这个数字，准确的说它是反映了美国家庭对于流动性的态度，你愿不愿意储蓄，你有没有钱储蓄和何时动用储蓄，这些因素都包括其中。可是内宣和外宣账号直接做减法，说有 32% 的美国人掏不出400美元啊，那这个逻辑呢，等于就是说赖清德得票率是 40%， 当选了中华民国总统，所以有 60% 的台湾人反对赖清德啊，是一个逻辑。可是你再想想，有 60% 的人反对他，他怎么能够当上中华民国总统呢？所以这些人的脑子他要不然是不拐弯，要不然就只做90度的大拐弯啊，只会做简单的减法啊，但是要把真相说明白就需要费口舌了。所谓美国斩杀线引用最多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家庭突发的大额医疗账单，比如几十万美元啊，中产家庭一下子就因病致贫了。这里指的是没有加入任何医疗保险计划的情况下。美国的这个医保制度比较复杂，不像加拿大啊是全民医保大家拿这种模式，也不像是台湾的全民健保，你每个月向社保基金缴费这种模式，所以美国的医保制度要解释起来确实比较费劲，也非常容易被拿来歪曲说事儿。那咱们这儿呢就简单的分层解释一下。在美国的医保制度下，我们需要区分这样几群人。首先呢，就是不需要购买任何医疗保险，也不需要交保费的人，他们100%的医疗费用都由政府兜底。那按照一些五毛博主的说法，美国是个吃人的社会啊，是个斩杀的逻辑，也这么温情吗？其实还就这么温情。那这部分完全由政府兜底的人群，包括了残疾人、 极低收入的成年人、部分长期失业者、低收入家庭的儿童、部分低收入老年人、全部在役军人和部分退伍军人和孕妇等等。符合政府兜底的认证标准在每个州是不一样的，所以信息你要一个个讲，非常碎片化，要把这些标准都汇集起来，够这么厚一本书的啊。咱们简单说结论，这部分人占美国人口总数的多少呢？ 21% 至 23%。另外，美国有6100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几乎全部啊，也就是 99% 以上都在老年医疗保险的覆盖之下。那这部分呢，就要求参保者自己交一些保费了。老年人看病并不是全额报销，要自费一部分，但是都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这个老年医疗保险 Medicare 和政府兜底的医疗援助 Medicaid， 他们一共覆盖的人口占到了美国总人口比例的多少呢？38%至40%。所以重点是，美国有大约40%的人口，他们的医疗是有强兜底的。不管风吹雨打，不管失业还是就业，你有没有破产，也不管你的房子有没有被龙卷风刮掉啊，有没有被森林大火烧掉，医疗这个底都不会破。那有 40% 的人口是这样这么安全，那什么斩杀线、吃人的社会，你就知道纯粹是瞎胡扯了嘛。那再接下来，美国人当中没有政府兜底，又没有雇主购买团体医疗保险，完全需要个人掏腰包来买医疗保险的人群有多少呢？大约占到了总人口的 6% 到 8%。 请问他们是谁呢？他们是自雇人士，是年轻的成年人啊，社会新鲜人。所谓年轻的成年人，就是指实习生还有暑假短期工这样的人，雇主就没有为他们购买医疗保险。还有像小企业员工这样的人。至于完全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呢，估计是 8% 到 9%。 而所谓的奥巴马医保的目标就是为这两部分人提供医疗保障，他们占到了总人口的 14% 到 17%。 这个奥巴马医保解释起来又是一大篇啊，咱们直接说结论，经过奥巴马医保来填中间的这个坑，七七八八算起来，在美国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的人呢，是少于总人口的 8%。这少于 8% 的人看病理论上是得自掏腰包了，但事实上他们也有别的救济渠道，比如医院人道减免直接给你拿掉一坨费用啊，又比如长期无息的分期付款，还有慈善组织和社会救助机构的帮助等等。最近的一项调查是2016年美国有3.8%的家庭因为和医疗费用有关的问题申请破产。3.8%不到 1%， 你听起来不是很多，但是以美国 1.3 亿个家庭这个基数来说，就是50万个家庭了啊，就非常多了。这些家庭不是都没有医疗保险，最常见的原因是由于长时间生病导致失业，那么后续的医疗账单就没有雇主买的医疗保险去支付了。第二多的原因是医保不包的项目失控超支了。但是什么叫做与医疗有关的问题导致家庭破产，这个很难在统计上界定，所以也没有这方面逐年的统计资料啊。50万美国家庭因病致贫啊，你听起来很多，但是你知道中国是什么情况吗？ The Lancet 国际期刊曾经有一篇文章说2018年那一年啊，中国有 21.8% 的家庭经历了灾难性的医疗支出，这个比例农村又远远高于城市啊。因为对中国农民来讲，他一年花个几千块钱医药费就无法负担了，就算是灾难性的医疗支出了。要知道中国有大约 4.9 亿个家庭， 21.8%、那就是上亿个家庭了，比起美国那50万啊因病申请破产的家庭来讲，又不知道多到哪儿去了。也只不过在中国没有家庭破产的概念。前面提到的被转发量最大的那篇文章啊，童星沦为流浪汉，谁在划定美国斩杀线，那篇文章是在拿美国的电视剧作为题材，什么无耻之徒、绝命毒师，拿这些题材来说事。这其实又是美国斩杀论的又一个硬伤，你看他全都是拿故事在说事儿，而没有引用严肃的统计学和社会调查报告。美国并没有这样的研究禁区和新闻禁区啊，有的话早就登出来了。相反，被医疗费用所斩杀的中国中产家庭却是乌泱乌泱的啊。当然美国也有对城市流浪现象的调研，有这方面的政策反思，但是和什么斩杀完全扯不上关系。另外提醒一点啊，美国的各种医保，不管是政府兜底的还是商业机构提供的，它都有一个基本逻辑，就是保险机构所支付的这部分费用啊，是上不封顶的。你在美国谈这个医保封顶，指的是个人支付部分的封顶。那不同的保险计划呢，这个封顶额是不一样的。 比如雇主购买的团体医疗保险，个人支付的封顶额呢，一般一年就是$9,000多，2025年是这个数字。那剩余部分就由保险公司100%的支付。如果你今年非常不幸得了个癌症，做了个大手术，那么医疗费$100,000，剩下99万你都是不用掏钱的。而中国的这个医保的逻辑刚好是颠倒过来的哦，他那个保险费的封顶指的是医保支付的部分有封顶，你个人支付的部分没有封顶啊。比如医保支付50万元封顶，超过50万的部分，那剩下那大几百万就全得你自己掏腰包了。所以到底是谁在斩杀谁呀？美国斩杀论这种极其反智、瞪眼胡扯的东西都能够在网上大行其道，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鉴别标志。哪些是外宣内宣账号推这种垃圾文章最起劲的，你一眼就鉴别出来了。至于说到美国的城市流浪汉，其成因还有来源的分析要展开说就太多了，今天没有这个时间了啊。以后也许这个话题会放在会员区来说。大家就从常识出发想一下，美国中产随时都要流落街头了，那应该美国人使劲往外移民，往外跑啊，最差也应该往加拿大跑，而不是别的国家的人想往美国挤，导致美国签证政策一再收紧，大家说是吧？这个美国斩杀线大行其道，我们要看到的一个真实意图是中共的宣传风向要变了。怎么变呢？就是要从中国梦啊，中国是个造梦之地，是给人们提供希望之地，这个方向转变成中国政府对穷人非常关怀啊。那意思就是说中国这个地方不再提供希望了啊，我现在只能拿兜底来说事了。美国斩杀论这个胡扯推出的时机是和年底人们普遍沮丧，对来年悲观这个背景有关的。它也标志着中共在向愚民的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一天不摧毁大众的智商，共产党的屁股就坐不安稳，中国从而又向朝鲜化迈进了一大步。要知道在朝鲜人民心中，朝鲜那就是世间乐土，中国人民呢是有些失落，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水深火热，美国人民是在第19层地狱，中国正在朝那个方向去。说美国中产过得很紧巴，一个交通罚金交不起，通常在几百美金之内啊，车就被拖走了，就没办法正常上班，导致失业了，就陷入连环斩杀的陷阱了。这个说起来好像中国交通罚款就不用交，就直接给你免了一样啊，就不斩杀你了，是不是这样呢？那在中国1000多万外卖小哥，大家可以留言来说一说，还有近1000万的活跃网约车司机可以出来说几句。另外说到经济斩杀线，咱们也得简单提一下家庭债务水平，中国二线城市以上那个房价的可负担性比起美国的一线城市都差很多啊。芝加哥就算是美国的一线城市了，可是你知道2025年芝加哥挂售的房屋它的中位数价格是多少吗？就是$35,000多到$36,000多，当地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是$75,000多，房价和收入的比值是不到5倍，也就是说芝加哥一个中产之家5到6年的收入啊，怎么都够在当地买上一套住房了。而中国的二线以上城市这个比值动辄都是几十年。在中国每一条经济斩杀线，不管是家庭债务还是医疗，都是明晃晃血淋淋的呀。如果再担心的远一点的呢，就需要警惕中共现在抛出美国斩杀论，恐怕他又在动限制人口流动、全面抑制社会这种心思了。不是有博主出来为户籍制度唱赞歌吗？又在歌颂什么农民拥有土地这种观点，那可能意味着中共又要限制贫穷人口流动和失业人口流动了。什么意思呢？户籍制度很好嘛，那你们就很幸福的待在户籍所在地吧，别跑来跑去为祖国添麻烦了。如果你非要出门呢，就找居委会开个介绍信、开个路条什么的。当官媒都加入了美国斩杀线大合唱以后，其实就是当局也动了杀心的意思。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咱们再见，就是星期五了。